各位父母、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今天要跟大家传讲的这个信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么里面有一些圣经的经文不是十分的容易懂，那么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可以一起的来学习。在讲这个信息之前，我想介绍两本书给大家。好，那么头一本书呢，是这两本书很可惜都是英文的。头一本书是说 The Bible and the Future， 是 Anthony Hokema 所写的。那么这本书里面呢，里面有许多的内容，我看过了许多章，里面的许多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好，对我有很深刻的一些启发。那么另外一本书是薄薄的一本书，确实不太容易看，作者是 Richard Gaffin， 那么这个作者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一个神学跟新约的老师，他现在已经退休，可以说是西敏神学院在目前最被尊重的这个老师。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Resurrection and Redemption， 那么副标题呢是说对于保罗救恩论的一个探讨。这本书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就宣布说，如果你承诺可以把这本书从头都看到尾，不单单只是看本文，连这个附注都看，而且你承诺将来一定会还给我，我就可以把这本书借给你。结果在第一堂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说她要借，而且5月10号就还给我。所以我对第二堂的弟兄姐妹宣布说，如果你也能够做这样的承诺的话呢，那5月11号开始就可以借给你，好不好？那每一次呢，你可以借一个月。那并不是很容易看的一本书，但是我看了之后得到很多的启发。如果你今天听了我所讲的觉得有一些不明白的话，我想在这两本书里面都有一些更详细的内容。我介绍大家看书是因为我觉得这两本书它的根据都是根据非常严谨的对于圣经的解释和了解，所以我才介绍这两本书。我给今天讲到所定的题目是说我信身体复活，这其实是教会最早的信仰宣言使徒信经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在我们教会当中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在聚会的时候这个宣读或者背诵一些信仰宣言，但是一些信仰宣言还是有帮助。它的帮助就是说它是根据圣经所整理出来的基督徒的最基本的信仰，用一些最简单最容易记忆的方式让我们能够记下来，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么最初有这个信仰宣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也是为着说我们的信仰可以一代一代的用很容易的一个方法一代一代的能够传下来。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的话，生命记里面其实就充满了许多的信仰宣言，对不对？最有名的可能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就是最早的以色列人的一个信仰的宣言，讲到神的独一，神的唯一，只有他配得我们的敬拜。那么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偶尔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一下信仰宣言，比方说我们六月这个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今年诗班的献诗就是根据使徒信经所编成的，有这样的一个献诗也是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古时候的这些信徒，他们借着很简单的对于圣经的整理，能够把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么当我们谈到我们的复活是为什么，我们不是说为什么信仰宣言不只说我信复活，特别要强调说我信身体复活呢？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澄清基督徒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对于跟其他一些宗教或者一些哲学的信仰对于复活的观念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念。在第一世纪，基督教的信仰是深深的，是基督教信仰跟当时的希腊跟罗马的文化是针锋相对。当时的希腊跟罗马的文化，他们相信灵魂不死，就是因为他们相信灵魂不死，他们认为复活有什么必要呢？反正灵魂是不死的。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就已经看到这样子的话，说第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基督教刚刚开始传开的时候，在这些耶稣的使徒们都还活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如果我们读教牧书信的话，我们也会发现教会最早期的异端就是说复活的事情已过，败坏了许多人的信心。 为什么当初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很受当时的文化的影响，认为既然灵魂不死，要复活做什么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后来所发展出来的诺斯底主义，认为这个物质都是邪恶的。如果物质都是邪恶的话，在后来所发展出来的影响初代教会很厉害很严重的一个异端诺斯底主义，就认为说灵魂是善的，物质是恶的，所以身体就是灵魂的监牢，死了之后肉体败坏反而更好，使得灵魂可以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虽然我们不敢说已经有诺斯底主义，但是最起码这样子思想的雏形已经存在。在这样的一个善恶二元论的一个影响的底下，既然身体既然物质都是邪恶的，你复活之后还要再有一个新的身体，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多此一举。所以我们要晓得复活这件事情不单单是现在我们难接受，对于许多不相信耶稣的人所难接受的信仰，对于第一代的一些基督徒也是很难接受的信仰。所以复活并不是灵魂不死，也不是灵魂复活，复活是什么呢？复活是身体的复活，这是我们要首先澄清的，我们所信的复活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当我们说复活是身体复活的时候，也跟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行的神迹使人从死里面复活的那个身体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曾经行神迹，曾经使得三个人从死里复活，是哪三个人？头一个是什么？亚耶鲁的女儿。然后呢，记载在路加福音，一个什么城寡妇的儿子？拿印城寡妇的儿子。然后呢，最后一个，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讲，耶稣使得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也是这个关于复活的记载里面好像是最让人惊讶的，是耶稣使谁复活？使得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载呢，拉撒路那时候在坟墓里面呢已经有四天了。可是当我们最后我们信徒从死里面复活，我们所得到的身体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得到的身体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耶稣虽然使得埃鲁的女儿，使得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使得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可是这三个人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死了。所以他们复活所得到的身体不过是他们原来的身体。所以那个复活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不是死人身体复活。是什么复活呢？你甚至可以说是尸体复活，对不对？如果讲的比较白一点的话。那么我们还记得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个耶稣说他从坟墓里出来，可是他怎么样？身体被什么裹着？被裹尸布所裹着。所以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解开叫他走，因为不解开他就不能走。可是耶稣基督自己从死里面复活，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里面特别记载到说，门徒看到的是一个空的坟墓，彼得跟约翰去看到的是一个空的坟墓，然后在空的坟墓里面他们看到了什么？然后约翰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就信了。为什么看见就信了呢？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细麻布还在一处，表示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可是细麻布还留在那里。所以表示说那个时候耶稣的复活是一个身体改变的复活，也是我们将来要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所成就的那个复活。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是一个从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是只是一个死了的身体现在又复活过来，而是怎么样呢？而是一个身体改变的一个复活，所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好，所以我们首先澄清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圣经上所说的这个身体复活，不是灵魂不死，不是灵魂的复活，甚至不是身体的复苏过来，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得着一个不一样的身体。那么你问就会问说，这个不一样的身体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身体呢？那么圣经里面不单单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这样一个不一样的身体，在其他的地方也讲。大家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还是把我们座位上的圣经能够翻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其他的经文，或者让大家 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比方说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使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底下怎么说？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复活之后所得到的身体是和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那个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身体。在这个地方圣经用一个很特别的字来描写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一个什么的身体呢？是一个卑贱的一个身体啊，是一个卑贱的身体。英文圣经翻得更好，是说 body of our humiliation， 是一个使得我们觉得受羞辱的身体，或者用更白的一点话来讲，是的一个使得我们丢脸的一个身体。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身体让你丢脸过啊？我就觉得我的身体曾经让我丢脸过。两年多以前，我跟我太太一起到这个中国去旅游。那么我以前带她去过八达岭长城，我说这一次呢，我们去慕田峪长城。慕田峪长城呢，那个坡度更高更陡，在北京郊外的，好像是怀柔那边吧，那个坡更高更陡，所以后来带我们去的计程车司机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国内的人都不来这，爬这个坡太辛苦了，都是一些你们这些外国人才会来做这件事情。好，那么想不到我到那去之后呢，果然名不虚传，那个坡非常的陡。可是黄又美呢，平常有运动的缘故，而且身子呢比我轻了很多，所以这个最陡的那一个坡呢，哇，他就是不停就一直往上走。那么他都已经走到顶了，我才走了三分之一的路。这是一个让我觉得什么的身体？觉得让我丢脸的一个身体，对不对？那么感谢主，如果将来我有复活了之后呢，如果我们再一样的走这个慕田峪长城呢，就会不会再让我丢脸？就不会再让我丢脸，因为那是个不一样的身体，好不好？我先用这个呢试着做一点点解释。好，那么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告诉我们关于复活的事。那么十五章的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三十四节呢，基本上讲的就是一个复活的事实。十五章的三十五节到四十九节就特别提到说复活的状况，特别是复活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从十五章的五十节一直到最后的这个五十八节，就是讲到怎么样呢？讲到复活的这一个必要性，为什么我们需要身体的复活。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别来看中间这一段，就是复活的这一个必要性啊。那么就是看说复活的这个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一个身体啊。那么当我们要看到复活的身体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身体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到说在这一段的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里面，圣经上用一个比喻来试着帮助我们明白复活的身体是一个什么身体。这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呢？就是用种子的比喻，用种子种下去，然后呢植物长出来，这个比喻帮助我们明白复活的身体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身体。那么然后从这个三十五节从这个三十八节以后，三十九节开始呢，一直到四十一节呢，就是对于这个比喻的进一步的一个解释。好，这是头一个我们一起来看的。第二个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呢，就是从四十二节一直到四十四节呢，那么好像这是圣经上把这个比喻加以进一步的一个引申，从种子帮助我们了解复活是得着一个不一样的身体，种子种下去长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植物，好像让我们明白这个我们旧的这个身体种下去长出一个怎么样，长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么所以呢，从第四十二节到第四十四节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进一步的一个解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提到有四个对比。这四个对比是什么呢？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然后最后呢，所种的是什么样呢？所种的是 啊，对不起，我自己都忘掉了啊。最后是怎么样呢？所中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好，第四个呢，也许是可以说把前面三个做一个总结。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怎么样？是荣耀的身体。所以羞辱的、软弱的，然后呢，会朽坏的，都是什么身体的特色？是血气的身体的特色。而这个不朽坏的、强壮的、荣耀的，是什么身体的特色？是复活的、荣耀的身体的特色，是不是？到这里呢，应该都很清楚，也不会很困难明白。等一下我再回过头来解释。那么，可是第三点呢，就是这段圣经里面特别困难的地方。怎么困难？困难呢，就在于第四十四节。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第十四节、第四十四节再一起念一遍，好不好？预备，来。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好，我们中间有谁？你的圣经跟我的圣经是一样，就是左边是中文和合本，右边是 NIV。 我们的，对，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英文的圣经是怎么排的。英文的圣经呢，在第四十四节的前半节， It is so a natural body, it is raised a spiritual body。 英文的圣经呢，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段落的结束。然后四十四节的下半节， If there is a natural body, there is also a spiritual body。 等于呢，第四十四节的下半节是什么？是一个新的段落的一个开始。好，你如果读圣经的原文，应该也是这样子来分段。所以当我们中文圣经这样分段，英文圣经这样分段的时候呢，其实是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段落呢，把它合在一起了。应该四十四节是归于的前半段，是归于前面一段。好，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画一个大圈圈，讲完了。然后从四十四节的后半节开始，是一个新的一个论证。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定有一个什么样呢？也必定有一个灵性的一个身体。那如果可以多讲一句的话呢，那么第四十四节，若有一个血气，第四十四节的后半段，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一个灵性的身体。身体这两个字，第二身体在原文是没有的，中文圣经底下应该点点点，所以应该解释成说，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一个属灵的。那么这个属灵的到底是什么呢？四十五节就继续解释说，因为经上就是说，起初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这个灵呢，应该翻成血气，成了有血气的活人。吕正中译本呢，就翻成成了怎么样呢？成了活的血气人，这是更好的翻译。好，那么我知道我讲了这么多呢，已经让有一些人呢觉得有一点点困惑了。好，所以如果你听不懂的话呢，感谢主，就是表示说你需要继续听，不要立刻就跑掉了。 OK， 那么如果你一开始没办法懂的话呢，那么我希望大家有耐心一点，好不好？能够让我试着把这一段解释清楚。好，那么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在这段圣经里面，利用种子做比喻、做例证，来帮助我们了解到底复活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要用种子做例证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来澄清一样事。好，那么所种的是好像是所种的呢是什么样子，然后复活的是另外一种。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当事人来讲是很难了解的。好，怎么可能复活的身体是身体复活？怎么可能复活的身体又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不一样？这件事情如何理解呢？那么神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他就感动保罗，让我们看说，你看在自然界里面就有一个好像是神迹一样，你把一个种子种到土里面，长出一个什么东西？长出一个跟种子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植物出来。如果自然界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自然界都能够有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神迹一样，那么神让我们这个血气的身体种下去、埋葬下去，然后 后来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这有什么稀奇呢？这就是用种子做比喻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可是当我们用种子做比喻的时候，我们也避免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这个误解或者说这也避免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我说避免这样的一个理解，因为我个人以为这个理解呢不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的，或者说没有很坚实的这个圣经的根据。那就是说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呢，是要靠着我们现在身体的种子呢才能够完全啊。那么有一些人因为相信这些，就觉得基督徒死了之后不要什么，不要火葬，必须要土葬，火葬的话全部都烧得光光，只剩成灰，将来复活了惨了，这个耶稣要找你的这些种子还找不到啊。哎呀，我们不要把耶稣估计的那么低，你放心好了啊，好不好？那么所以呢，这里在并不是讲这个。保罗所以提到种子跟植物，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当时有人不相信身体复活，所以耶稣在这里，所以保罗在这里，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你只要看种子这个比喻，你就可以发现，你种下去一个种，可以长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出来，而且长出来这个东西呢，根本是你很难从这个种子想象它将来长出来是什么样子。好，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可能对于种子都没什么概念，你也许去花店里面买种子，或者去中国店买一些蔬菜的种子，他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菜什么菜的种子，你一看这个种子，你怎么晓得是不是真的是那个菜的种子？不晓得，你怎么可能知道呢？种下去之后才晓得，对不对？种下去之后等它长出来，哎呦不得了，果然是个空心菜，对不对？好，那你说，可是我当初就看不出一点点空心菜的样子。哎呀，保罗就是这样讲，你知道吗？你根本不晓得长出来是空心菜，你从那个种子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可是呢，神都使得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同样的，将来你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你用现在的身体很难怎么样呢？很难想象到的。所以从这个种子的比喻，我们就可以得出三点很简单的这个三点很简单的这个理解。头一个理解呢，就是种子如果不死的话，植物就长不出来。严格上来讲呢，种子不是真的死了，它的生命继续的延续。可是当这个植物长出来的时候，一定是表示种子怎么样？种子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复活的身体要能够成就，我们那些活的见主面不经过死亡的人，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会完完全全的改变过来啊！我们是完全带着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怎么样与复活的主来相遇，这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我知道现在很流行 hybrid，对不对？哦，那天有一个姐妹还开着一个车，我一看是 hybrid Toyota， 不得了，对不对？大家都流行 hybrid。 我们复活的时候见主面的身体不是一个 hybrid， 懂我的意思吗？是一个全新的复活的身体，不是一个怎么样，不是一个半旧然后再加上一个全新的这个复活的这个身体。好，那么由这个呢，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一个推论，也是从种子跟食物跟这个植物来看，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由现在的种子推断出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将来当我们身体复活之后呢，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呢跟现在的样子呢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好，所以你不要担心。我太太常常跟我说，你头上就是这一撮白头发真是不好，去染一染。那么我就不想去染，我跟她说复活之后这一撮白头发不见得通通都是满头黑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这样的想法不见得对。好，那么如果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呢还是有一点点还是很像的话呢，那我就要跟主说，主啊，我复活的时候呢让我的腰围恢复到1977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的样子，是29寸。好，那我不要告诉你我现在的腰围是怎么样，好，对不对？反正比鱼长老小一点就是了，对不对？对不起，那我他不会在上台时我可以多讲一点点，呵呵，没关系，如果他后面报告的话我就会输他。好，所以呢表示说种子呢，你从种子你没有办法认识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是什么重要呢？就是种子跟植物之间呢还是有差别的，对不对？你如果种下的是丝瓜， 你不会长出黄瓜；你如果种下的是蚕豆，你不会长出四季豆，对不对？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复活之后，带着复活的身体，请问我们彼此认得出来还是认不出来？啊，当然还是认得出来啊，对不对？那么假定复活之后，我看到了余长老，我相信是会看到余长老吧？OK， 我相信他也会看到我吧，对不对？那么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哎，有没有看到黄又美，对不对？哎，他说我认不出来，他复活之后完全变了样。不会的，还是可以认得出来的，知道吗？这就是复活的身体，那个荣耀的身体，那个宝贵的地方，是可以被认出来的。还是有我们怎么样呢？还是有我们这个很独特的那一个 identity， 还是我们很独特的，大家可以认得出来，只是那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认人，也不是一眼就可以认得出来。比方说风清传道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我们中间可能大多数的人都看不出谁是老大，谁是这个弟弟。他把这两个小孩带到教会很多次，我也看到过很多次，你到现在问我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我还分不出来。可是谁分得出来？爸爸妈妈一眼就分得出来，对不对？将来我们复活之后呢，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呢，也许有的时候呢不见得很快分得出来，可是最后怎么样还是能够分得出来。好，所以你放心好了，你不要怕说你将来复活之后找不到我们原来在若哥认识的这一些弟兄姐妹。好，所以放心。好，那么可是复活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的关系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也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复活之后呢，我们也不娶也不嫁，像是天上的使者一样。哈，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明白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有一次呢，我听说有一个弟兄呢，他就做见证，他就说，我跟我的太太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婚姻幸福太美满了，主很祝福我们的家。哈，所以我们不单单在今生做夫妻，我们复活之后还要做夫妻。啊，这样话讲的对还是不对？这样话哈，讲的没有圣经的根据。昨天晚上当我再想到这段信息的时候，我跟黄又美说，黄又美啊，我们做夫妻呢就是现在做夫妻，哈，对不对？那么复活之后呢，那么我只能够叫你姐妹。她说 That's good， 省我好多次，哈哈，对不对？那么有一点点不太给我面子哈。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所以你现在做先生的人要疼太太，是什么时候疼啊？正着现在好好疼啊，对不对？哈，对不对？宽良正着现在好好疼啊，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关于，可是呢还是讲到说，我们复活有一个身体，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啊，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然后呢，从这个开始呢，底下就可以讲到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不一样。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些呢？我个人以为理解这些就是根据上面所说的，表示说复活的身体还是各自有各自的认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说哎呦，那多麻烦啊，神要造出那么多个不同的复活的身体，他忙得过来忙不过来？你别替上帝担心啊。请问是星星多还是人多？星星多啊，我说这是天上的星星，不是地上那个跟人有点像的星星。好，当然是星星多，对不对？如果神造了那么多的天上的 star， 神造了那么多的星星，每个星星都不一样，神要给每一个人各个不同复活的身体，而且各自有各自的样子，有什么难呢？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一些事情，把神想的怎么样呢？跟我们一样，那就想错了啊！神是有能力的。好，那么现在呢，我很快的就要讲42节到这个44节，42节到44节呢，等于是对于这件事情的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所种的是什么身体呢？是必朽坏的，是软弱的。好，然后是怎么样呢？是这一个血是必朽坏的，是软弱的啊，是这一个羞辱的身体。然后复活的是什么呢？是不朽坏的，是强壮的，是一个荣耀的这个身体。在这里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在这里说所种的，那么种讲到我们的身体种下，我相信在这里呢是有一个暗示，暗示有一天我们都会怎么样，我们的身体通通都会怎么样，都会被埋葬。通通都会被埋葬， 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就像种子一样会被埋葬下去，对不对？好像被种到这个地里面，可是当我们种下去的这个身体是因着罪的缘故被污染的身体，所以是会朽坏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是因为罪的缘故变成软弱胜不过罪的身体。所以保罗会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被种下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呢？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羞辱的一个身体，像我刚刚所说的，是一个让我们会丢脸的一个身体，是一个跟罪挣扎不过的身体，是一个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越来越软弱的一个身体。可是复活之后所得到的一个身体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强壮的身体，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总而言之，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什么呢？复活的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所有血气身体里面的败坏，所有血气身体里面的软弱，所有血气身体里面的暂时性，在复活就被那个复活的荣耀，就被复活的强壮，就被复活的那个永恒的身体所完完全全的取代。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所以今天若说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我们觉得这个身体成为我们的限制，若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我们觉得这个身体拖累了我们，成为我们的痛苦，那莫非是要让我们更加羡慕将来复活之后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所有这些软弱通通都成为过去。感谢赞美神。那么可是底下圣经上所讲的更超过这一些，为什么呢？我刚刚已经请大家一起念，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怎么样？也必有属灵的。那么这个四十四节的下半节就是一个新的段落，在这个四十四节的下半节，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一个属灵的。这个血气的身体如果只是重复四十四节上半节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这个属灵的这个身体的话呢，那么这两节好像是讲同样的事情，似乎没有必要。可是四十四节的下半节是一个新的论证的开始。这个新的论证是什么呢？这个新的论证就是说，若有假定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定有一个属灵的。那么这句话是怎么说呢？这句话就是说，这个血气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条件。因着有这一个血气的身体，所以呢，必定产生一个结果。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这个希腊文是从 and 开始，就是英文的这个 if。假定有这么一个血气的身体，这个血气的身体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个条件，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一个属灵的，甚至身体这个字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属灵的。所以你如果从四十四节、四十五节、四十六节一直往下看，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一直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个字没有再提到，是什么字？请看圣经四十六节一直到四十九节，前面一直讲复活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一直对比血气的身体跟属灵的身体，可是从四十六节开始到四十九节有两个字没有再出现，是什么字？身体没有再出现。感谢赞美主，大家都知道，所以不再提身体了。那么为什么不再提身体呢？关键就是在四十四节的后半节，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一个属灵的。血气的身体是一个先决条件，属灵的是这个先决条件的这个结果。而为什么会有这个属灵的呢？是因为有了一个血气的身体。那么这个血气的身体到底是指着什么样的血气的身体呢？如果这个血气的身体是跟四十四节前半节的血气的身体是同样的，指的被罪所污染的血气的身体的话，那么这里到底圣经上要教我们什么呢？ 可是圣经的宝贵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四十五节就立刻解释，就帮助我们明白这个血气的身体是什么。四十五节怎么说？四十五节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好，这个有灵的活人，这几个中文翻译的字呢，吕振中译本把它翻成活的血气人，活的血气人。那么我觉得这个吕振中的译本呢翻得更好，其实这个灵就是血气的这个意思。那么也有一些人坚持要把这个灵翻成魂，好，其实我看也没有必要。这个灵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 suke， 原文就是 suke。好，那么然后前面这个血气的身体呢，就是 soma sukikon， 就是有身体，是一个血气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起初的人亚当成了一个活的一个血气，或者说是呢，按照吕振中的译本，成了活的血气人。那么这里到底是讲什么？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没有办法多讲为什么有这样的推理，我只把结论告诉大家。结论呢，就是说第四十四章的前半节讲到这个血气的身体，是因着亚当犯罪，也因着我们后来自己不得不犯罪所造成的一个会堕落的，或会败坏的，会死的一个身体。可是第四十四节后半节所说的，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属灵的。这个血气的身体是什么呢？四十五节前半节解释了，起初的人亚当成了活的什么？活的血气人。所以第四十四节后半节这个血气的身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在亚当被造的时候，没有犯罪，没有堕落之前，他所拥有的那样子的一个身体。那个身体是没有被罪污染的身体，可是仍然是什么身体？血气的身体。那么可是底下那句话就非常的宝贵，若是有这样的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一个什么？也必有一个属灵的，没有身体这两个字。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那么这个属灵的是怎么来的呢？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什么？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时间缘故，我很快的就把这段圣经做一个结论。如果主允许的话，我会解释说什么叫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句话跟哥林多后书上面所说的这个主就是那灵，要通通摆在这边一起来解释。今天我没有办法讲，好，但我简单讲就是这样。在这段圣经里面呢，让我们看出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是一个新的境界。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出耶稣基督复活所带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超过谁的身体？听懂没有？是一个超过谁的身体？超过亚当怎么样？没有在犯罪之前，在复活，在伊甸园里面从神所得到的这个身体。大家不要觉得伊甸园就是神能够给人所最好的东西，不是的。神能够给人最美好的，在父神的心意里面是远远超过最初神所造的这个园子。如果你要从这个观点来了解的话，那么伊甸园里面的亚当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英文叫做这个什么 probation。好，这个中文可以翻成怎么样呢？我在台湾长大，那么在台湾如果有一些学生不守规矩的话呢，就记两个大过、两个小过、两个警告，然后就怎么样呢？就留校察看。你再出什么差错，就怎么样？就赶出校门，就退学处分。那么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是什么呢？是一个 probation period。好，我们说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是留园怎么样？查看啊，怎么叫留园查看呢？就看他们是不是顺从神，不吃这个知识树、智慧树上面的果子，就是留园查看。可是呢，神有一个最终的心意，是为着他所造的人类的一个最终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得到什么？是要让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一个属灵的那样子的一个身体。而这个最终的这个心意，并没有因着亚当犯罪而 受到了摧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之后，那么耶稣基督就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灵性的身体。这也是为什么44章的下半节说，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一个什么，也必有一个属灵的。表示说血气的身体只是神旨意里面的一个最初步，要给亚当一个血气的身体。犯了罪之后，这个血气的身体更变成一个犯罪堕落的一个身体。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单是完全扭转了亚当犯罪的结果，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属天的境界。亚当所得到的那个身体，纵使是犯罪之前，不过是出于地，不过是属于土，不过是属于地。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把我们带回亚当犯罪以前的境界，是把我们带到什么境界？代表神在永恒旨意里面要给我们人的那样子的一个荣耀的境界，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神界的耶稣基督复活所要成就的事情，不能够被亚当的罪所摧毁，乃是完全的胜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岳父岳母年老的时候住在一个日本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所开的一个养老院，这个养老院呢就叫做伊甸园，好像认为伊甸园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所给我们的远远超过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呢，神所给亚当的，在将来神所要赐给我们这些复活的人，在复活的身体里面所享受的远远超过这些。伊甸园里面所有的东西不过都是一个预表，在将来神要赐给我们的。所以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在什么地方还有生命树？启示录里面提到怎么样？提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一条河从宝座，神的宝座前流出，旁边种的是什么？生命树，上面的这个果子可以做众人的这个食物。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看出神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心意，他要实现这个心意，借着什么实现？借着耶稣基督来实现。所以这是神在永恒里面要成就的一件事情，借着耶稣基督这件事情的成就已经开始，借着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让我们预尝一点点将来神要给我们天恩的滋味。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原来的意思是说一个新的什么创造，一个 new creation。 这个旧的创造跟新的创造比起来还不够好，还不够荣耀，还不够完美。在新的创造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神新的创造的荣美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出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神所给我们的是多么的好，我盼望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我盼望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过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生活。神所给我们是多么的好，为这个缘故，所有世界上的苦痛都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我要成就那为我们存留到永远永远的荣耀。我们想起这一些，跟那些比起来就不足介意了。什么能够帮助基督徒忍受世上的苦难？是神稍微开一下我们的心眼，稍微开通一下我们心灵里面的了解，明白神话语的丰富，以至于我们的心就更加向往永恒，更加向往他将来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人所能讲只能停在这里，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导师，帮助我们更能够明白这样子的真理，帮助我们的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 你加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没有办法想象，帮助我们明白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你所成就的是何等伟大、何等丰富的一个救恩，甚至超越你在伊甸园里面为亚当所预备的，甚至连我们的始祖亚当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一个灵性的，也都盼望这一天的这个临近。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必须在你面前肃静静默，我们在你面前敬畏，愿意这样子的道来激励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愿意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跟理解帮助我们过在世上的余生，甚至是残生，因为带着永恒的盼望。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我们一同起立。弟兄姐妹，如果有需要祷告的事情，在我们祝福默祷散会之后，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有教会的同工为你们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为止。阿们。